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如何辨识与防备东方闪电全能神的异端邪说。永恩啊，你看到、
哎、
我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圣经对末世异端的兴起的警示，接着就谈到东方闪电的影响力，无孔不入的影响力，之后就介绍了东方闪电这个异端的背景是如何开始的，接着就谈到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这些名称的由来，为什么他会叫东方闪电全能神女基督、他根据的什么经文，然后如何的套用在自己的身上，
是、
我们都讲过了，
对、讲到了他的一些谬论，然后他们如何曲解，然后断章取义圣经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是来、建立自己的权威，
是、
来支撑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又谈到他们在教义上他们所教导的有哪几方面的错误、接着我们就谈到他们、用怎样的方式和手段来迷惑和恐吓他们所接触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最后了，就是既然我们基督徒对东方闪电已经有了相当足够的了解了，那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或者牧者，我们应该如何来防备呢？这次我们制作这个特辑啊，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对基督徒、对教会的牧者、对全球的中国教会、华人的教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吧。意思就是说我们来为所有的基督徒牧者教会提供一些的资讯、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看清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的教导的错误，他们所采取的种种可怕的手段，那么如何因此懂得如何来保护我们自己，来守护我们的教会。
是的，同时也是向我们所有的这个信徒啊弟兄姐妹做一个提醒，就是圣经在早2000年啊，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么几千年就提到的要防备假先知，要防备异端，这样的话是真的。这些豺狼虎豹般的异端它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身边，如果你我没有这一份警醒，如果我们对真理没有好好的把握的话，若不是出于神的保守，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进入到他们的网络中。所以我想也盼望我们的这一系列的节目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提醒，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太安全了，以至于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盲点。
是的，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本身啊，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很受用哈、能够帮助你更晓得如何守护自己的信仰，也希望你能够将我们的节目转发给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的，尤其如果你知道你身边也有进入到这个全能神教东方闪电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受了迷惑，然后执迷不悟，我们也盼望这些信息可以对他们有帮助。
是的，是的。
当然，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想我们在录节目的同时预备录制和我们弟兄姐妹收听和转发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随时常常祷告，也要为着那些可能深陷这个组织的一些人来献上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一起同工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是的，我们讲到要穿戴全副军装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就提到要祷告。 因为属灵的征战呢、啊，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血气，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
是的，
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聪明啊、智慧啊、知识啊，将一个人挽回过来，除非有神的圣灵来帮助这个人。
嗯，
因为很多人已经落入网罗的人呢、啊，他们就不容易会回头。除非神真的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光照他们，来感化他们的心，要不然的话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想去将他们挽回过来很不容易、
嗯、
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求圣灵亲自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光照他的生命、
啊、
让他能够觉悟过来，能够顿悟过来，能够醒悟过来，看清这个异端的真相，能够下定决心赶快的远离这个错误的信仰。
嗯，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防备呢？我们先来看几处的经文。
好，
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九节。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是的，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他希望这些信徒能够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奥秘。这句话很重要。
嗯，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牧师可以将这个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再帮我们掰开了揉碎的来和弟兄姐妹讲一讲吗？
也就是说，他希望这些的信徒
嗯，
能够用他们的悟性来了解神的真理，不是一种盲信，也不是一知半解，乃是经过他们的思想
嗯，
有深刻的思考之后，就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在思想上，在理性上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嗯，
只有当我们的思想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对神有充充足足的信心。这里一再的提到，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嗯，
所以保罗他希望这些信徒对他们所信的真理有正确的、深入的、全面的了解，啊，这样一来呢，就不容易被人所迷惑、所欺骗、所左右啊。比方说，今天我凌云几十年的时间，我成为神的仆人，传讲神的信息。我从小是因为在母亲的带领之下，所以我从小在教会里头长大，不断的领受神的话语。
嗯哼。
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我有分享过。
嗯哼。
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信心也备受恶者的攻击，
嗯，
要摧毁我对圣经、对神的信心。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坚持的继续的读神的话，
是，
对吗？
对。
其实我当时也尝试用各样的逻辑吧，
嗯，
来说服我自己，
嗯，
一定有神的存在。比方说，你看到宇宙万物的这些的现象，
无可推诿的这些证据，
是的。还有我过去生命中的神答应我的祷告，神在我生命中的，在我家庭中的很多神迹奇事，我都想用这些来重新的坚固自己对神的信心。
对，
但是感觉上好像还是，啊，好像自己的信心还是处在很动摇的当中，啊，很软弱。但是感谢神，在那种灵性很软弱的情况之下，我没有停止 每天读十章圣经，我不是说吗、
嗯、
结果读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
嗯、
西门西门、
嗯、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嗯、
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单单主耶稣的这句话就够了，
哇，
胜过我自己一切的挣扎和努力。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更加的深信我的主耶稣是真真实实的神，他知道我这段时间心中所想的、心里的挣扎、心里的痛苦，他完全知道，所以他就亲自对我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主耶稣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就快要失去信心了，所以主耶稣的这句话，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大大的安慰了我的心。
嗯，
主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你知道我心里所想的，我的处境、我的遭遇、我的痛苦、我的挣扎。
嗯，
你看，你完全知道，因为你是神。
是。
神的话本身就让我重新的建立起对神的信心。所以啊，一个人要建立起对神的信心，最基本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天天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
嗯，
神的话本身就带着极大的能力。
嗯，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对吧？圣经说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一发出就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充满能力。所以呢，今天如果有人问我，凌云，你为什么会在这么多的宗教信仰中单单的选择基督信仰？
嗯，
对吧？
嗯，
我对自己是很笃信的。
嗯哼，
为什么？因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完全正确的信仰。
嗯，
我根据什么呢？你看，我在悟性当中，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所信的是绝对正确的。
嗯，
因为圣经这本书我们讲过很多次，有这么多的预言，对吗？
嗯，对，
1817个预言，这些预言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应验，又是人所写的，有什么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充满这么多的预言，关系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世界的，都一一的应验，除非是神，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嗯，
所以它绝对是神所启示的。另外，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让我绝对的深信只有耶稣基督是神，只有他能够胜过死亡。既然他是神，他所教导的、他所传讲的都是绝对的真理。
嗯，
因为神绝对不会欺骗我们，所以我清楚我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我就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全世界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领袖他们能够胜过死亡呢？对吧？
嗯，
没有，一个都没有。全世界有这么多的经典，宗教的经典，你又如何能够证实你的经典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呢？说不出来。穆斯林或者其他的很多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宣称他们得到神特别的启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证据能够来证明他们穆罕默德或者摩门教的约瑟史密斯，他们的宣称啊，他们从神那里得着启示。
对，因为发现他们的这个宣称其实都有共性，就是自己宣称。但是我们的圣经是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因为它的作者是这么多位作者，而且是不同时代，他们共同来见证那一位主。
是的，是的啊，所以啊，今天我们不能够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不是盲信，也不是迷信，
嗯，
乃是深知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深知我所信的到底是谁。
是啊，是的，因为也只有真理才能够使我们得完全的自由。
对，是的。所以啊，你看在保罗的这段经文里头，他就提到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会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狂妄自大的话，用世界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掳去，
你看，
嗯，
这个东方闪电就借着很多他们所谓的道理，
是，
他们的小书卷，他们很多的书籍里头的所谓的道理，就把人给掳去了。
对，
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哦，东方闪电所带给人的危害有哪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对个人方面，永恩，你认为它对个人方面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我觉得它是试图来洗脑，或者说它目的就是为了洗脑，因为有一些是信徒误入到他们的网络中，那他们就想完全抹去这些信徒过去接受的真理的装备，然后完全就是将他们那一套胡说八道吧，把他们那一套异端信息放入人的头脑中。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之前连教会都没有接触，或许是因着生活中一些很不如意的一些状况误入到了这个组织，他们不管是透过这种甜言蜜语啊，或者说是一些花言巧语的手段将人网罗了去，那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篡改了人心里神原本放在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一份真理的辨别呀，或者说是渴慕。所以我觉得对个人而言最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精神不对了，就是我们的思想不对了，那一定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的是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最主要的做法就是让你先对圣经充满怀疑。我们说过，让你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让你开始怀疑，诶，圣经也是有错误的，圣经也是不完全的，圣经已经过时了，对吧？
是。
现在我新的全能神来了，你要听我的。
对，让人失去了判断真假的能力，因为他把这个唯一能够让我们去判断真假的标准，他从你的信仰中给抽走，让你对那个标准都质疑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
对，你就会完全接受他的这一套新的东西，把它当作是你整个的人生的一个最高的权威和标准。
对啊，想一想，当我们对这个真正的权威标准，就是神的话，圣经有疑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其实某个方面我们已经在相信他的说法了。
对，
我们是把信心和信念好像就是放在了他们的说法上。
是，所以当你落入他们的网罗的时候，你整个的人就会被他们完全的操纵了。
对，就很像傀儡一样。
是的。哎呀，对你的整个生活，对你整个的人生，对你整个的生命都会带来彻底的摧毁性的影响。
是，一个人掌握了你的思想，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手铐脚镣，都不用上什么电子锁，直接就控制你的思想。
对，对，有一些实际的例子能够说明哦，有一个受迷惑的弟兄，他竟然完全的放弃了自己原来对神的信仰和对圣经的看法，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蒙恩得救。还有一位信主时间不长的姐妹，当她受到迷惑之后呢，教会中就有人来关心她，来和她讨论这些信仰的问题。她说，我现在不信的，我什么也不信的。她刚信不久就接触到东方闪电，结果当基督徒重新的找他谈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乱七八糟的，你这么说他这么说，你这么说他那么说，
干脆啥都不信了。
对，
嗯，
你看到吗？
嗯，
所以你看东方闪电的厉害吗？假借他们是基督教会的名义，
对、对，
他们也是基督徒，
是，
对吧？
很多异端都是打着圣经的旗号，
对，打着基督教信仰的旗号，就让人受到迷惑。还有一位信主时间比较长的姐妹，有人就和她交谈了一个小时，她最后就说，我想我是没有机会回头了，她觉得自己已经陷得太深了。所以你看哦，凡是接触过这些东方闪电的人呢，如果没有立刻的及早的切断跟他们的关系，他们就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好，我们来看看对家庭的影响。对家庭而言呢，东方闪电会对家庭带来一种怎样的影响？
那一定是极大的恶劣的影响。我在有一个专门讲述这个全能神教被害者啊，后来幡然醒悟的一个见证网站上，我读了好些个弟兄姐妹，就是这些被挽救的群众，他们写的一些见证。那我看到，那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全能神教之后呢，因为他们可能心里面对他们的那一个 说法就深信不疑，以至于他们看淡和甚至是脱离这个亲情，就是失去了爱的能力。那之前这些人可能还会为着家庭的责任啊，认认真真的工作，去勤奋的去工作学习，但是当他们脑子被洗脑了之后呢，竟然就什么都不想做，就只是想着说反正有神，然后就一切都可以靠着他们所谓的这个信仰，好像天上掉馅饼，或者说未来就可以上天堂。那甚至他们会切断和家人的联系，不再去关心孝敬自己的父母。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全然的把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钱就如数上缴给这个邪教组织，来证明自己的忠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一定是对这家庭是带去极大的危害伤害的。
是的是的。所以啊，你看到、哦、啊，这个女基督啊，她是这样的教导人，你为你那污鬼爹娘奔波忙碌到现在，你竟然不知道坑害你的竟是生你养你的污鬼爹娘，你更不知道你的污秽竟然是他供应给你的。哎呦，
哇，这话就听着非常的污秽。谁会将我们自己的亲爹娘，他竟然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法，
恶毒啊，这样的言语太恶毒了，
而且这是很脏。
是的，
如果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是清洁的。
是的，哎呀，这些东方闪电骂人咒诅人实在是太不可理喻啊、哦、啊，
嗯，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是多么的狠毒啊。
是，
哎呀，所以哦，刚才你说的对哦，就是他们常常
无亲情哦，
啊，没有亲情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鼓励这些被迷惑的信徒啊，
嗯，
去把你家里其他的人都带来，都带到东方闪电的组织里头。要是他们不跟你来，而且他们还反对你、拦住你，
嗯，
那么你就跟他们切断所有的关系吧。
是，
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啊、就离家出走了，
嗯。
或者是把他们的辛苦挣来的钱全部奉献出来。还有人啊，竟然叫回在遥远的城市打工的女儿赶快回来，来领受这个金钱也买不到的得救之道。自己被迷惑了还把他的女儿叫回来，
对，就叫人不要再去工作了，不要再栽种了，因为基督已经到来了。
哎呀，所以你看他们的教导造成了多少的家庭
分崩离析，
对，
嗯，
带来给多少的家庭极大的灾难呢？
是的，在圣经中不是也讲到末世的时候，很多人他敌基督，然后不信主，不管是在罗马书一章还是提摩太书第三章啊，都讲到了一个词叫无亲情。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些东方闪电这些异端邪教啊，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亲情，没有任何的感情了。
是。这节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说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等人对你要躲开。而且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我们也想到说东方闪电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歪理邪说牢笼了不光是无知妇女，还有无知的男女老少啊。
是的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对教会所带来的影响啊。
嗯。
你看哦，这个东方闪电呢，他们会很有计划的分布到不同的教会里头去。
嗯，教会就是他们盯住的一些点。
主要就是要到教会里面。
嗯。
把这些的基督徒掳走。
对。
所以到里头去的时候开始跟你建立很亲密的关系，跟大家很要好。他甚至会
装作光明的天使，
装作光明的天使，
很关心你，
很关心你，很愿意帮助你等等，而且会 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对真理很渴慕很追求的信徒。等到你对他有的感情，对他有的信任，他就会邀请你到他们的教会里头去听道，他会跟你说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边的讲道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等等等等，就把人拐走了骗走了。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过去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所以你看他到任何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就会在当中产生那种破坏的那个影响力。当一些人被掳走之后，或者他接触的一些信徒之后呢，这些信徒被迷惑之后就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结果呢就会和其他的信徒，可能会有一些信徒察觉了，就知道这些人都是东方闪电的，有一些基督徒就会竭力的要去劝勉啊那些被迷惑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再跟他去了，你不可以再接触他，不可以再相信他的话，不可以跟着他去聚会等等。但是呢，这些已经被迷惑的人，如果他真的已经
中了迷惑，
中了迷惑，已经上当了，已经受骗了，
弟兄姐妹的话就
听不进去，
嗯，
不仅仅听不进去，
越劝
你越劝他就越讨厌你，
对，
越恨你，
他那个心里的那个叛逆就越大。因为我想这些拉拢他们的人也在做一个破坏和离间的工作，
是的是的，
让你去看到那些弟兄姐妹，他会可能会有一些借口说你看他们的假冒为善啊，还有他们在这些真理上，他也会根据很多的他们自己的，就像我们前面说那些谬论，来让你的逻辑混乱。
是的，所以呢，你看这些东方闪电到了哪一个教会，往往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会分裂了，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的冲突矛盾。
对，
原本很相亲相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呢彼此之间就有了隔阂，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很多教会因为东方闪电进来之后，教会就四分五裂了，真的就四分五裂。很多的教会的主要同工都被他们带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跟着被他们带走，真的是造成教会极大的损失和破坏。好啊，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好，
在明天我们继续的来谈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防备，来守护自己的信仰，也来守护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神的信心。
是的，也让我们不要忘记祷告，常常也为自己的心祷告，要求神帮助我们保守好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是的，是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管家，做神。